弟兄姊妹早上平安，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早晨平安。
那今天呢，刚刚我们也读了路德记的第二章，今天我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叫做偶遇与眷顾。大家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哇，那是上个月的时候，我是讲路德记的第一章，大家还有一些的印象吗？
今日我同大家读咗路德记嘅第二章，个题目系偶遇与眷顾。大家仲记唔记得上一个月我嚟到大家当中，同大家分享到路德记嘅第一章，大家仲有冇印象啊？
那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摩押的女子呢，她跟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她回到了拿俄米的故乡，就是伯利恒。
我哋睇到有一位女子，路德。佢嘅婆婆拿俄米跟咗佢翻去拿俄米嘅故乡，就系伯利恒。
那十多年前呢，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呢，就是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到达了一个外邦人的地，那个地叫做摩押。
拿俄米佢嘅丈夫以利米勒十几年前带住佢同两个仔就去到摩押嘅地方。
那这两位的儿子呢，就娶了两位摩押的女子，其中的一位就叫做路德。
咁佢两个仔就娶咗两个摩押嘅女子，其中一位就系路德。
后来呢，拿俄米的丈夫路德的公公，还有他的老公都死在了摩押地。
后来拿俄米嘅丈夫，亦即系路德嘅公公，都死咗喺摩押嘅地方。
那最后呢，只剩下这个。婆婆拿俄米和他路德自己回到了伯利恒。
最后剩下拿俄米的自己同埋路德两个人就翻去伯利恒。
那在第一章的最后的时候，他又说到拿俄米和路德呢，就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那个时候呢，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第一章的尾讲到拿俄米同埋路德翻去。伯利恒的时候，那个时候啱啱就是收割麦子的时候。
那在农业的社会，成熟的这个庄稼，特别在以色列，那是耶和华赐福的一个象征。
在一个农业的社会，特别在好像伯利恒的地方，当他们能够有丰收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是神对他们的祝福。
那在第一章的最后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个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到底会怎么样推进整个故事的发展呢？
第一章留给我们一个的悬念，就是当割大麦的时候，究竟留给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那我们呢，刚刚就读完了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的经文，我们看到路德呢，他去田间去拾取麦穗。
我们刚读完了第二章，我们看到路德在那里去帮手执在田里面那些麦穗。
那中间呢，就遇到了一位好心人，这个好心人的名字叫做波阿斯。
在当中就遇到一位好心人，这个好心人的名字就叫波阿斯。
那这一位的波阿斯呢，就热心的帮助路德，让他来拾取麦穗，然后呢，这一位的路德就获得了许多的一些的粮食。
波阿斯就恩待路德，俾佢帮佢能够执到好多嘅麦穗。
那他把粮食呢就带回家去供养他的婆婆。那这一对婆媳的命运呢，就获得了一些的转机。
路德就带咗好多呢啲收割嘅麦穗翻去俾佢嘅婆婆，以致佢个婆媳两个人嘅生活就可以好啲啦。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在第二章的时候又好像是重新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故事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重新再开始去发展。
那这个故事重新开始的时候，他说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波阿斯，对他的描述是说他是一个大财主。
第二章的第一节就介绍了一个人，就是波阿斯，介绍到他是一个大财主。
那这一位的大财主呢，同时呢也是以利米勒的亲戚。
这个大财主也都是比米勒的亲戚。
那其实在这里面，这一位的作者说是以利米勒的亲戚，实际上是埋下了一个伏笔，在最后的时候会最后揭晓这个亲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的亲戚。
提到波亚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戚，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我们后来就会看到这个亲戚的关系怎样引致这个故事的发展。
那这里说到波亚斯是一个大财主，那大财主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心中会浮现什么样的一种的形象？
这里提到波亚斯是一个大财主，大家听到大财主有什么印象啊？
那像我的在中国大陆这个时代，就是会看一些的，小时候会看一些的电影啊。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小个就会看一些电影。
那时候的财主的一个形象，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就是大富便便，然后是为富不仁的一种的形象，是吗？
通常看到大财主呢，就他们是大富翁，不过呢就为富不仁的。
那他们不仅仅是老，而且是丑，而且是奸恶。
通常呢又老又丑，更弊呢就是很邪恶的。
我不知道在香港的这个文化的当中，这个大财主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形象？
不知道香港的文化里面大财主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还中立嘛？
还是
李嘉诚这样？
李嘉诚是后面的一些的，
不是很胖，不是很胖的。
OK。好，那在希伯来的原文的当中，实际上这个词呢，除了这个财富之外，还有它有能力，还有强壮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在这里对他的描述，不单止他是一个财主，还是描述到他是很强壮的。
所以波阿斯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大财主，不仅仅是他事业有成，而且是强壮有力，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的。
所以这里形容他不单止是一个财主，还形容他是一个很有力的，并且是品格高尚的一个人。
其实在英文的版本当中，你去看的话，叫做他不是说是 rich， 他叫做 worthy。
英文的版本就不是翻他为所谓 rich 富有，而是说他是一个 worthy， 很有价值的人。
那在第三章十一节的时候，同样是说路德，他说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你去发现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一个词，跟大财主用的是同样的一个词。
第三章形容路德呢是一个很贤淑的人，原文也是同一个字的。
那在第二章的时候，那这一位的波阿斯跟路德只是相遇。
所以第二章我们看到波阿斯跟路德相遇了。
但是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worthy 的男子跟一位 worthy 的女子，他们结成了夫妻。
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价值的 worthy 的男子，就跟一个很有价值的 worthy 的女子相遇。
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间的一个绝配啊。
我们在第三章可以说见到一个人间的绝配。
所以在波阿斯是古代版的就是高富帅，虽然年龄比路德大一些。
所以波阿斯就在这个古代里面一个很传统的很有地位的一个人，所以年纪大一点。
那在中国大陆的语境当中会有一个名词叫来描述这种类型的人，叫做钻石王老五。
中国大陆有一个 词形容的，就是说他是钻石王老五。
这位的中年的王老五呢，而且还是一位的这个单身汉啊。
他是中年的一个单身汉。
那在第二节我们接下来在交代了这一位的波阿斯是一位大财主之后，这个他的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他把这个焦点转向了路德。
到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这个焦点就转向了路德了。
那第二节说，摩押女子对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
路德就跟他的婆婆拿俄米说，我俾我出去执呢个田间去执水墨水，我去到边一个人嘅嗰度就去边度执墨水。
你在第一章的时候看到拿俄米是主动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这一位的路德他采取了一个主动的一个。
之前我睇到拿俄米采取主动，但喺呢一度咧，我就睇到路德系采取一个主动。
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希望为这个婆媳的今后的生活能够有所贡献。
所以路德是为了他们婆媳以后的生活，他能够想作出一些的贡献，
他希望能够分担一些什么东西，他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事，
他希望可以分担一些责任去做一些事。
那这一位的摩押的女子似乎她十分的熟悉摩西的律法，因为她知道她可以去拾取麦穗。
这个摩押的女子似乎她都熟悉摩西的律法，就是可以出去执这些麦穗的。
而这个麦穗的这个的权利叫做麦穗法，是记载在生命记的第24章第19节。
这个所谓麦穗法是记载在生命记24章19节。
他在生命记24章19节这么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那里的条例就说，你去收麦穗的时候，如果不记得了收有一捆，你就不要回头去收，要留给他，给那些孤儿寡妇来到去执。
那这里说的是一捆是吧？
因为讲的是一捆，
你即使忘了一捆，你也不能回去取，你要留给别人。
不记得了一捆那么多的麦穗，你都不应该回去拿。
那在利未记的19章的第9节，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在利未记第9章第9节也都说，你们去收庄稼的时候不要去收到尽。
这个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所谓的拾穗法。
这个就是所谓旧约圣经里面的所谓执穗的条例。
那路德算是穷人，
路德算是穷人，
也算是寄居的，
也都是寄居的。
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有实际上是不是权利，他应有的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的福利，就是上帝在律法当中给这些寄居的和穷人的一个福利。
所以他是有资格，是神的这个律法里面给他可以来到享受一种这样的好的待遇。
而这种的福利不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福利，哎，白发是吧，你给你卡给你钱你就领了就好了。
这个福利就当然不同我们今天的福利，是之前白白送给我们。
在拾穗法的这种的福利的当中，并不是穷人和寄居的有这样的权利，而是福利的意思，但是呢你需要自己去付出你的劳动去拾取这些的麦穗。
所以这个福利是让这些穷的寄居的人呢，都要付出他们自己的一份的力量来到得到的。
那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田间监管的仆人。
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在田里面监管的一个仆人。
那对于田间监管的仆人，如果他又熟悉其他的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监管的仆人，如果他认识到摩西这些其他律法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一个很难的决定。
因为路德他是摩押人嘛。
因为路德是一个摩押人。
那摩押人在生命记，同样是在生命记的23章，就是哎，在刚刚讲的拾穗法的前面一章，又讲到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因为摩押人在生命记23章，就是刚才这个拾穗法的刚刚的之后，是提到摩押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殿的。
他说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四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殿。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些的摩押人并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他们。
因为这些摩押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并没有拿水和食物去来到帮这些以色列人。
所以你是田间的这个监管的一个仆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如果你是田间这个监管的仆人，你会怎么做呢？
让路德捡，还是不让路德捡，直接赶出去，赶出那个
给路德去执这些麦穗呢，定是赶他出去不给他执呢？
两边都会遇到，无论他做什么决定，两边都会遇到一个困境啊。
两边都可以遇到一个困境。
那这一位的 manager 他所做的一个决定呢，是说哎，让路德等着，让他自己的老板，如果他的老板来的话，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监管的就说，不如我去问我老板，等老板来决定了。
那有一些的就是解经学家就讲到，他在这里面，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这个是在第七节的时候。
在第七节那里提到这个仆人就说这个老德只是唞了少少的时间在屋子里面。
实际上路德并没有开始捡麦穗，而是在一个等待一个可不可以拾麦穗的一个结果。
似乎路德在那里还没去好开始去执，他还在等着看看是不是可以被容许去执麦穗。
所以路德刚出城拾取麦穗的时候并不顺利。
所以最初路德去执麦穗的时候可以说不是那么顺利。
我们不知道路德他有没有想过出城拾取到田间拾取麦穗他要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我不知道路德他决定出城去执这些麦穗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
一位年轻的女子，
一个很年轻的女子，
一位外邦的女子，
一个外邦的女子，
一位柔弱的女子，
一个很柔弱的女子，
她单独的没有人陪同的，没有当地人，没有一个犹太人陪同的来到田间，她要冒什么样的风险？
她没有当地犹太人来陪着她出去这个田间，究竟她会遇到什么风险呢？
那当然我们现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外的田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咁当然我哋今日会谂啊，城外呢啲嘅田地究竟喺啲咩地方呢？
那田间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田园风光，是吗？
当我哋想到田嘅时候，我哋谂到田园风光，
然后你有篱笆，然后有落日，哇，非常美好的一幅的景象。
有篱笆，有落日，好靓嘅景色。
但实际上，如果你从农村来的话，你常常在田间的话。大家有没有从农村来？
如果你从农村来，话喺田间，唔知我哋当中有冇系农村来嘅人？
那我就是从农村来的。
我自己就系从农村来嘅。
在田间呢，是有炎热。
喺田间呢，其实系一个
炎热，非常
好炎热嘅。
你想这几天非常炎热，你出到外面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的热浪。
好像我们这几天就很炎热了，所以你一出到外面你会感受到很热。
那田间还有野兽，
田间还有野兽。
那我们在附近山上去那个 hiking 的时候，也可能还会碰到一些的野兽。
我们有时上山去旅游行山，都可能会遇到有些的野生的动物。
那在田间的时候有谋杀，
在田间可能会有谋杀。
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第一件的谋杀案是在哪里发生的吗？
大家记不记得圣经记载第一件谋杀案在哪里发生的？
那个就是田间，
就在田间的。
那在以色列的在四世纪的当中，田间是人他们军队伏击的一个地方。
在四世纪记载田间是他们军队在那里伏，
所以田间是一个没有保护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所以田间是一个没有保护是会受威胁的地方。
那对于一个女子，田间是可能被侵犯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个女子来讲，在田间也都可能会是被侵犯的地方。
她纵然可以喊叫，但是可能无济于事，无人救她。
就说在田间就算你喊叫都没有人去听到救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后面的时候，这一位的波阿斯特意的提醒路德说，你要跟我的这些的女仆们在一起。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波阿斯就提醒路德，叫他跟着我那些侍女一起，
然后又告诉他的这些的男仆人，你们不要欺负他，
也都告诉那些男仆人，你不要吓这个路德。
那在圣经的同样是在生命记的当中，就是这种的女子的在田间被侵犯，实际上这个还都是有具体的案例，到底怎么样来处理。
在生命记那里也都特别记载到有一些条例是保障这些妇女，如果在田间被侵犯的时候是应该怎样来对处罚那些人。
所以这一位的路德是冒着风险，
所以这个路德是真的冒着风险，
他要对整个跟他婆媳的生活要有所贡献，
他就要尝试对住帮手对他的婆婆来到有所贡献。
那奇怪，这里的奇怪，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的拿俄米，他同意路德去，他自己没有同去。
好得意一件事，拿俄米同意叫路德去，但他自己没有同他一起去。
他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指示或者是提醒，只说你去吧。
就跟他说你去啦。
那有人推测呢，这一位的拿俄米可能得了抑郁症了。
有人去估这个拿俄米是不是得到这个忧郁症呢？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章说到拿俄米跟路德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嘛，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章尾拿俄米和路德回到去伯利恒的地方，那些人都很惊讶。
然后这些妇女们说，这不是拿俄米吗？
那些人就说，这个不是拿俄米吗？
那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
他就跟人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了，
你们要叫我
这个是甜的意思。
对，你们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你哋叫我马拉啦，因为我好苦。
所以这一位的拿俄米，这一位的婆婆，她还在 process 她的心中的对上帝的错误的看法带来的这种的苦读的当中。
所以拿俄米在这段时候仍然是在这里处理着他心中认为神怎样对他的一种的不好的待遇。
那当然拿俄米他是非常使用自嘲的方式，好像非常洒脱的来摆脱了别人的这种的看法，或者是对他们的一种的对他的一些的问题。
拿俄米就用了一种自嘲的方式来到回应那些人，来到让他们了解他自己的处境。
但当众人散去，哎，他想到他出去的时候可能是金银满车，哎，满满的出去，回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房屋败坏，他的田地荒芜。
所以他就形容到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但是回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田地荒废。
所以大家知道，如果是在一个熟人的社会的话，碰到这些事，肯定他会遭到小部分的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嘲笑跟讥讽。
所以大家可以联想到，你去到一个你有认识的人的地方，遇到这样的待遇，就一定会遇到嘲笑。
那他自己呢，也无人依靠。
他自己也都无所依靠。
他的内心被过去的这种的痛苦的经历和当下的羞耻，
他内心被过去的痛苦和当下的羞耻，
以及他内心深处这种的苦毒给淹没了，
就将他心中那种的苦毒是淹没住。
所以拿俄米没有说，哎，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一个人可能会比较危险，或者我们两个人可以拿得更多。
所以拿俄米就没有说，哎，我跟你一起去啦，我们一起去做可能拿到多一点，还有你没那么危险。
所以这一位的拿俄米停摆了，他抑郁了，他躺平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拿俄米他很忧郁，是躺平。
如果你自己曾经有过轻度的抑郁的话，或者是你见过一些抑郁症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哎，他们就对什么事好像都没有什么兴趣，都没有什么意义感。
如果大家曾经有过轻度这些忧郁，或者你见过这些忧郁的人，你就能够了解很多时候这些人对生活都没什么兴趣。
那接着呢，路德呢，他说恰巧的来到了波阿斯的这个土地上。
在这里说路德呢就刚刚这样来到波阿斯的田地那里。
那波阿斯呢，恰好呢从伯利恒城出来到田间。
而波阿斯呢又啱啱从伯利恒城出咗嚟去佢嘅田间。
那就在那个时间点呢，他恰好遇到了这一位的女子。
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佢就啱啱好嘅去遇到咗呢个女子。
这是一个偶遇。
呢个系一个偶遇。
这个是一个小概率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系一个好小概率嘅事情。
这么广阔的田野，这么广阔的田间，路德就偏偏就来到了这块地上。
在这么广阔的田地，路德就刚刚来到波阿斯的这一笔田地。
而且他已经等了大半天，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哎，他的背影刚好被波阿斯所看见了。
还有路德都已经在等了大半日，刚刚想离开的时候就被波阿斯见到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事情的发生真是太巧了。
我们可能见到咁就话太巧合啦。
不仅仅是太巧，而且是太悬了，是吗？
可能系太远了。
如果波阿斯中间耽搁一点，再晚一点，哎，这个两个人可能就失之交臂，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如果路德早啲走咗，或者波阿斯晏咗啲嚟，佢两个就会失之交臂，就冇呢个嘅之后嘅事情嘅发生啦。
那整本的路德记，甚至整个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就得重写。
整个路德记，甚至整个旧约的历史可能都要重写。
那波阿斯这个人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哎，他登场了。
波阿斯在这个时刻，他就刚来到登场。
那波阿斯见到他的仆人们，对，就对仆人们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见到这些仆人的时候，就跟这些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这是非常奇怪的，好像一般来说我们见面了，我们会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吗？
这个好像很有趣的一句说话，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其他人说话，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呢？
有哪位有人见到你的时候，他跟你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朋友见到你的时候跟你说话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啊？
在中国大陆的背景的时候，如果你有中国大陆的背景的话，可能或者你看电影啊、看电视，或许可能会连接到一点。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背景来，你看电视、看电影，你可能会联想到这点。
就是有一些电影当中会有一些场景，一位的政治性的大领导，然后来到了下面，是吧？
就是有些情况是一个政治的大领导人来到下面这些的平民。
或者是面见一批的人，他会说什么？
或者面对一大班的人，
他会说：“哎，同志们辛苦了，是
吧？”就会说：“哎，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然后呢，在这里面，当波阿斯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些的仆人就回应他：“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当波阿斯同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这样问安的时候，他那些的仆人也都回应回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那在一个领导对这些的人说同志们辛苦的时候，下面的人就说哎，为人民服务。
当领导这样跟你说你辛苦了，可能底下的平民就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好，那当然在这里面就是非常的这个语境这个语境有类似的地方，但在这里耶和华与你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是一种更深的一种更美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的表达。
虽然表面看来这里好像我们刚才讲中国大陆那些情况，但是呢其实这里是有更深的一个的意义的。
那一句短短的这种的对话表达出这一位波阿斯对人的一种的关心，对人的一种的关怀，以及呢对这一位耶和华的这种的尊重。
好简单的这个咁嘅说话，表达咗波阿斯一方面系好关心人，另一方面亦都系反映出佢对耶和华嘅尊重。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地主跟这些仆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和睦的一种的关系。
同埋睇到佢作为地主同一啲仆人嘅关系，其实都系一个好和谐嘅关系。
那这一位的波阿斯看着不远处的这一位陌生的女子的背影，他就跟自己的仆人就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女子的背景调查。
当佢见到有一个陌生嘅女子嘅时候，佢就同啲仆人做咗一个嘅调查。
那他说：“这是谁家的女子？”
就问啦：“呢个系边一家人嘅女子咧？”
那他的仆人说：“哎，这是这。”他现在还并没有家，当然他自己在这里面没有明说，他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那些仆人就说他是摩押的女子，是跟着拿俄米回来，他自己是没什么地位的在这里。
那接着呢，这一位的波阿斯他做好功课之后呢，他就在我们可以想象波阿斯开始在一个广阔的田野当中，他走向这一位的路德。
当波阿斯做足这些功课，了解到路德的情形之后，他就开始走向路德。
那他当波阿斯来面向路德的时候，就跟他说：“女儿啊，听我说。”
所以当他去到路德那里，对着路德就这样说：“女儿啊，听我讲。”
那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实际上是没一个没有社会网络的贫穷的寡妇，又是一位外邦人，又是一位摩押女子。
路德他在那个社会里面是没有任何这些网络的关系，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又很穷的。
这一位的波阿斯呢，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网络，是富有的，是以色列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部落的首领。
而波阿斯咧就系喺嗰度系已经好有呢啲嘅网路嘅关系同埋咧可以讲佢系一个甚至一个小小部落嘅一个领导人。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两个人的中间，他们是有多少的这种的障碍或者是距离。
所以你可以联想到呢两个人嘅当中，佢哋彼此之间有几大嘅一个嘅距离。
但是波阿斯却说用一个词说女儿，他就冲破了这种的重重的这种的障碍。
波阿斯开口就女儿啊，就冲破这种的隔阂。
当然你可以从这个女儿啊可以推测出，哎，伯阿斯实际上是年龄并不小。
当他说女儿啊，那时候我们可以推测到伯阿斯那时候应该年纪都不小的了。
那当一个人变得富有的时候，往往一个富有的人会对穷人他的关注度，特别是对细节的关注度，他是减少的。
当你一个是很有钱的人，你就很容易对一些穷的人呢，那个关注度是减低的。
因为富有的人他们的需要，哎，是可以自动的借着一些的服务来得到满足。
因为一个有钱的人呢，他的需要很自动的能够有很多方法得到满足的。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再去道成肉身对别人来感同身受。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是更难的，可以说降低他的身价来到同人别人来到去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关系。
那一般来说金钱或者财富通常都会把我们抬高。
一般来讲金钱和财富都会将我们抬高，
让我们跟别人产生距离，
让我们同其他人产生距离。
那你越有钱可能你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越有钱你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
那但是呢，这个却没有发生在波阿斯的身上。
但这个没有发生在波阿斯的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他用七个非常清脆果断的命令，将自己的安全保护接纳和眷顾围绕在路德的周围。
他用七个的吩咐来到将他对路德的那个关怀保护各样的事情来表达出来。
那在波阿斯呢，在这里给出了一系列绝对的命令，你可以找一找，你能找出多少个？
波阿斯在这里列出一系列的命令，大家试试看找不找得到。
那波阿斯说，你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
第一，他说你不要去其他人的田里面执麦穗。
而且呢，你不要离开这里。
他说不要离开这里。
那这个是负面的，你不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你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负面的，是不要做些什么。那要做些什么呢？
那你要常常跟我的女佣人、女仆人在一起。
你要时时跟我那些女佣人在一起。
这不仅仅是让路德或许他获得有一些的同伴，而且也是为在安全上面来保护他。
这个不单只是让路德能够有些同伴，也是为着他的安全着想。
然后又命令他说，你看他们在哪块田里收割，然后呢你就跟着这些的仆人过去。
然后你看到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住他们啦。
而且呢，我已经吩咐仆人，就是这些的男仆人不可欺负你。
同埋我已经吩咐那些男仆人呢不可以吓你啊。
所以你不必担心，你可以放心，你没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放心，你没有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
那你一天的时间都在户外拾取麦穗，如果你渴了就到容器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
咁你成日喺室外嚟到去执麦穗，咁如果你口渴嘅话呢，你可以同我呢啲仆人嗰度打嘅水嚟饮。
那当然波阿斯也可以招呼说，嘿，到我的田里面请自便啊，你自己捡，你自己帮助你自己，你自己拾吧。
当然波阿斯亦都可以话，你到我田里边咩，咁就随便执啦，任得你去做乜嘢都好啦。
啊，你也可以到别家去看一看，是不是那里有更多的麦穗，是吗？
啊，你都可以去其他麦田睇下啦，会唔会嗰度有多啲麦穗啦？
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朋友到教会，
有时候有啲新朋友嚟到教会，
你会怎么说？
你会点做啊？
有的时候我挺挣扎的，怎么说？我到底是命令他或者鼓励他邀请他留下来不要去再去找了，还是说
我通常究竟是会命令他鼓励他叫他留下来，还是有其他做法呢？
还是表现出一些的大度或者是宽容，说哎，欢迎你来呀，你多来几次，你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是吧？
还是说我想表现下我的大度，你来好好啊，但来多几次啦，不过你有兴趣都可以其他地方看看。
那如果你觉得这里好的话，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
如果你觉得这里好呢，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
你们中间有没有对新来的一些朋友说过这样的话？
大家有没有对新来的朋友讲过这样的话？
那当然了，这个是就是我可能会说的一个，但还有波阿斯的版本，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是我可能会讲，但是波阿斯他的版本是怎样呢？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这么来回应他的啊？ 看看波阿斯的本分。
我哋当中有冇人系咁样嚟回应嘅？
留下来吧，
留落嚟吧。
不要再找其他的教会了，
唔需要去其他教会啦。
不要离开这里，
唔好离开呢一度，
把这里当作你的家，
将呢度当作你嘅家，
跟我们一起团契，
同我哋一齐团契，
跟我们一起聚会，
同我哋一齐聚会，
跟我们一起成长，
同我哋一齐成长，
跟我们一起传福音，
同我哋一齐传福音。
有没有这个版本？
我哋有冇呢个版本啊？
OK， 那耶和这里面波阿斯的这个命令、吩咐和安排，那当然你软性的说，它实际上也是本质上是一个邀请，是吗？
所以我哋睇到呢度波阿斯嘅一个嘅邀请，本质上其实都系一个嘅对路德嘅一个邀请嚟。
那已经不是单纯的让路德来拾取麦穗这么简单。
所以已经不是这么单纯只是让路德来到执麦穗。
那这一位的波阿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超越了律法的要求。
可以说波阿斯是已经超越了律法的要求。
那波阿斯实际上他是在说。
所以波阿斯实在其实是这么讲。
那我罩着你。
我是照顾着你。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我照顾你。
我照顾你。
你把这里当作你的庇护所。
你将呢度当为你嘅庇护所啦。
你把这里当作你的安全的一个工作场所。
你将呢度当为你一个安全嘅工作场所。
你把这里当作一个接纳你的地方。
你将呢度当为一个能够接纳你嘅地方。
把这里当作一个就像你家里一样可以随意的去取水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将呢度当为好似你嘅屋企，你可以随意去饮水。
就像我们到一个人的做客到别人的家里，主人说：“哎，你我们家的冰箱，你可以随时打开，随时吃里面的东西。”一样，
就好似你去到人哋嘅屋企，个主人同你话：“哎，你要饮嘢咩？随便自己去雪柜攞。”
那如果你去看波阿斯的这些他所说的话的句式，哎，他说的好像是非常的绝对，是吗？
咁我哋睇呢度波阿斯讲嘅说话，好似好绝对咁。
那他的句式，如果你。不知道会不会连接到十诫啊？十诫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啊，呢、这个嘅佢嘅咁样嘅讲法，大家能唔能够联想到喺十诫里边嘅第一诫，除咗我以外，你唔可以有别的神。
那波阿斯的句式是说，除了我这里，你不要去其他的地方。
波阿斯就话，除咗呢度，你唔可以去其他地方啦。
那这一位的波阿斯是不是非常的霸道？实际上，他没有给路德任何选择的空间。他说，哎，除了这里之外，你不要去其他地方。
你唔会话阿波阿斯好霸道喎，唔俾阿路德佢自由嘅选啊？你唔去其他地方，净系嚟呢度。
其实有的人也会说：，哎，你们基督的信仰十分的霸道。
其实同样嘅，有人会话我哋基督教嘅信仰系好霸道。
信我们的神，
要信我哋嘅神，
不要信其他的神。
你唔好信其他嘅神，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你唔可以有其他嘅神。
那这种的跟我们的这种的中国的文化的当中，我们常常的接受的一些的教育，就是说，哎，都是相对性的一些的教育，比如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是吗？
咁呢个咧就可能有别于我哋传统中国文化里边嘅观念，就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我们听到哎这种看起来似乎霸道的话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是霸权，这是一种的强迫，这是一种的强制。
所以当我们听到基督教信仰这种宣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很霸道，这个你是强迫人去信你。
其实非常简洁的一个回应，就像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如果医生知道只有一种药能救命。
这个你可以比喻，如果一个患了癌症的绝症的人，医生知道只有一种药可以医到他，
他会坚持病人必须用这个药。
他会坚持病人一定要用这个药，
说你一定要吃这个药，不要吃其他的。
医生说你一定要吃这个药，你不要吃其他的药。
那如果你吃这个药，哎，你的生命就得到拯救。
如果你吃这个药，你的生命得到拯救。
那他说，他当这一位的医生这么说的时候，你吃我的药，我给你的药，你不要吃其他的药，那这是霸道吗？
当一个医生来到咁同你讲，你一定要吃我这种药，你不要吃其他的药，你会觉得他是霸道吗？
这种不是霸道，而是出于这种的爱心跟这种的负责。
你会觉得他是霸道呢，定是他真的出于爱心来到要去帮你呢？
那真正的霸道实际上是强迫人去必须来去服从。
真正的霸道是要强迫人类真正的去服从。
但是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用的是邀请，他不是强制。
但从圣经，我们整本圣经来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来都不是去强迫人，他是去邀请人。
那当如果想象一下，当耶稣强制强迫一些人来信他的时候，那这些的人都变成了什么？
如果耶稣真的去强制强迫人来去信他的时候，那这些人是变成了什么？
那这些的人就变成了一些的机器，变成了一些的奴隶。
那这些人就会成为了一些机器，成为了一些奴隶。
但是耶稣的方式却是邀请。
耶稣的方式是邀请。
邀请一位有位格的这样的人跟他来产生互动，跟他来产生关系。
是邀请一位有位格的人来到同他有互动有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基督的信仰实际上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信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样东西。
那这一位的耶稣他并没有使用一些的强迫性的一些的力量，或者一些让你非常害怕的一些东西强迫你就范，让你去信他。
耶稣基督并没有用一些 强迫性的方式来到去勉强人要去听他的话。
那基督的信仰是发出一个邀请，希望你产生信心的回应，跟这一位的神产生这种的关系。
所以基督的信仰他是发出一个的邀请，邀请人和这位神发生有一个的好的关系。
所以基督信仰带来的不是焦虑，不是辖制，不是奴役，而是自由，而是和平。
所以耶稣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不是去压制，而是有一个和平和谐的关系。
那基督的信仰实际上并不霸道。
耶稣基督的信仰并不霸道，
因为他不是控制，而是拯救。
因为他不是控制，他是拯救。
他也不是强迫或者是威胁，而是一种邀请。
他不是强迫或者强制，而是一个的邀请。
那这一位的波阿斯，他看起来是非常的霸道。
这个波阿斯看起上来是不是很霸道呢？
但他不是一种的强迫，也不是一种的鲁莽，也不是一种的控制。
但他在这里并不是一种的强制，一种的鲁莽。
那这是一种的邀请，是一种的关爱，是一种的眷顾。
而是一种的邀请，一种的关爱，一种的眷顾。
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一位的路德他怎么样来回应呢？
我们来看看路德怎么回应呢？
那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路德是俯伏在地上对波阿斯说，我既然是外邦人，怎么可以蒙你这么大的恩，蒙你的顾恤呢？
那我们看到路德被波阿斯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的命令的似乎霸道的命令所体现的这种的关爱眷顾所感动的时候，
当我看到路德对波阿斯这些似乎好像很绝对要求他一定要这么做的这个关顾的时候，
他心里面，如果是你，你也会问一个问题 ，why 为什么？
如果是你的话，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
那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是这么解释的。
那十一节我们看到波阿斯是这样解释。
他说，自从你丈夫去世之后，你对婆婆所行的和你怎样离开父母和出生之地，来到素不认识的人中间，这一切，我都知道，我都清楚。
就话你自从你嘅丈夫死咗之后，你向婆婆所行嘅，你点样离开你嘅父母同本地嚟到我哋呢度数唔认识嘅民，呢啲嘢咧，我全部都听到啦。
那波阿斯呢？他是听说了路德向拿阿米所发出的不同寻常的这种的爱和良善，
所以佢系听到路德对拿俄米所表达出呢种好唔寻常嘅爱。
而且还有他跨越文化的差异、地理的距离，来到应许之地的这种的勇气，
同埋佢能够有呢种跨越文化地域嚟到呢个异乡嗰种嘅勇气。
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离开这个词，
喺呢度讲离开呢个字，
你就会想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四节，这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是吗？
大家会联想到创世纪第二章，佢哋话人要离开父母。
那另外的一个词相呼应的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发出的呼召，让他离开他的本族本乡，来到未知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联想到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发出呼召，叫他离开本地本乡去听神的呼召。
所以正是这个离开这个词，让波阿斯看到了在路德身上的这种的信心。
所以波阿斯看到在路德的身上有这种离开的这种的性质。
那波阿斯好像消息是十分的灵通，他竟然知道了发生在路德身上的种种的这些的事情。
波阿斯似乎已经很灵通的打听了所有关于这个路德身上的消息了。
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就在俗人的社会的当中，就是会有一批的人去到拿俄米的家，然后带上一些吃的或者带上一些喝的，然后开始聊天，然后听他们在摩亚地发生的种种的故事。
在他们这种大家都熟悉的社会当中，我们很容易了解，可能会有些人去到拿俄米家探他，跟他聊天，就会讲起他们在摩亚地所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是当初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城，拿俄米是焦点的话，可能后面的一段时间路德就变成了人们谈论的一个对象。
如果我们说拿俄米是最初回到去人家聊天的对象的话，那这个后来的时间就是路德被人家去讲他的焦点了。
波阿斯他谈论的所见到的这一位的路德，就是人们在谈论的都在谈论的那一位的女生或者是女士。
所以波阿斯所关心的这个路德，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去谈论的这位的女士。
那波阿斯他阐明了自己的原因之后，就回答了路德的问题之后，波阿斯就祝福他。
波阿斯回答了路德这个的疑问之后，他就祝福路德。
那在第十二节的时候，波阿斯说，
在十二节波阿斯怎么说，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那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是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那在波阿斯的祝福的当中，他有两个的图像。
在波阿斯的祝福里面有两个的图画。
那第一个图像就是报答与赏赐。
第一个图像就是报答与赏赐。
那报答的意思就是一种的他跟在希伯来文的当中是跟那个 shalom 就是平安是有密切的这种关系。
这个赏赐同希伯来文的这个所谓 shalom 与你平安是有关系的。
那指的是一种非常丰富的一种的平安。
是一种非常丰富的平安。
所以波阿斯祝福路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愿路德能够被恢复到整全。
所以当波阿斯这样来到祝福路德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愿路德能够恢复回可以很完全的情况。
那对路德来说什么是整全呢？
那对路德来讲怎样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呢？
一位充满爱的这个丈夫，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的丈夫，
一个满了孩子的房子，
一个是充满了孩子的屋，
还有丰富充足的食物，
没有充足的食物。
那在这个祝福的当中，第二个词汇叫做充足的一个赏赐。
在这个的祝福里面的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很充足的赏赐。
那字面直接翻译是说愿你得到你完全的工价。
字面去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愿你得到你完全的工价。
那在波阿斯的这样的祝福的当中，似乎隐含着一种的意思。
在波阿斯这个的祝福似乎含着一个的意思，
就是路德的这种的爱，
就是路德这种的爱，
甚至是变成了一个上帝心中的一种的重量，
就是成为了上帝心中的一个的重量。
那路德的这种的爱在上帝那里慢慢的累积，
这种路德的爱在神的里面慢慢累积，
但是他的这个现状又是如此的糟糕，如此的不堪。
但他现在的现状又是这么不堪，这么糟。
所以在波阿斯的祝福的当中，他在一个祝福是希望上帝来填补这样的一个鸿沟。
所以对波阿斯来讲，他的祝福就是希望上帝来到填补中间这个的差距，这个鸿沟。
那在波阿斯的这个是波阿斯的第一个祝福。那在他的第二个的祝福，他采用的一个图像是，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波阿斯祝福的图像。第二个呢，
路德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就是路德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
那在这里面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如鹰展翅上腾，是吗？
我们好多时唱一首歌叫如鹰展翅上腾。
那如鹰展翅上腾的一种的意象是你在鹰的上面，你坐在鹰的上面。
如鹰展翅上腾一个的图画就是你坐在一个鹰的上面。
那这里面的意象并不是这种的鹰的意象，
但这里所讲呢就不是一种坐在鹰上面这样 的情景。
那如果你在乡村待过或者是长大过，那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的鸡，是吗？小鸡还有母鸡之类的。
如果你在乡村环境长大过，你可能会见过一些的母鸡和一些小鸡的关系。
那你去追逐一些的小鸡，你要去抓这些小鸡的时候，哎，这些的小鸡就会往母鸡方向去跑。
如果你想去捉一啲嗰啲鸡仔，嗰啲鸡仔就会跑到去佢嘅母鸡嘅嗰个方向。
那他跑到母鸡那里的时候，哎，这个那个鸡妈妈母鸡就会张开它的翅膀，然后小鸡呢就在它的翅膀的下面。
咁呢个母鸡就会打开佢嘅翅膀，呢啲小鸡就会走咗去佢嘅翅膀底下，俾啲翅膀冚住佢。
那如果你想要再去从母鸡的翅膀下面抓那个小鸡的时候，那就比较危险了。
如果你要想去在母鸡的翅膀底下去捉那些 小鸡呢，那就比较危险了。
那母鸡呢就会用它的嘴去捉你，
那这个母鸡就会很恶地用嘴来啄你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种的画面，刻画出神的一种的看护。
所以这里是一种很温柔的画面来到给我们看出神的眷顾。
那波阿斯他的祝福，他的意思是说，
那波阿斯的祝福意思就是说，
神会亲密而且是温暖的来护住路德。
神是会很亲密很温暖这样来到去保护住你的，
把他放在他心的旁边，
将你放在他的心的旁边。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两个祝福的一种的画面，第一个是关乎路德的外在的处境。
所以我们说这个祝福有两个图画，第一个是牵涉路德外表外在的那些的情况。
那第二个画面，哎，他的祝福是关于他的内心，是路德的内心，路德的情感的，他的情感的生活。
第二个的祝福就是牵涉路德他的内心，他的情感是得到神的一个的眷顾。
其实波阿斯的就是波阿斯的第二个图像，其实不仅仅是的祝福，而且是也是对路德他已经完成的行动的一个描述。
其实这个第二个的祝福呢，不单只是对路德的一个愿望，亦都其实是反映出对路德的已经完成了的一个的表达。
因为这一位的路德不就是千里迢迢的离开自己的本族本乡，来到伯利恒，来到应许之地，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吗？
因为这个路德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他的本地本乡，来到伯利恒地方投靠了这位的神呢？
这也是路德的他做出这种爱的行动他背后的这种信心。
所以都是反映出路德他做了这个行动背后那个的信心。
所以路德问波阿斯说，你到底为什么这么眷顾我，这么关爱我，是吗？
所以路德是问波阿斯，为什么你这么眷顾我关爱我？
那波阿斯的回答，
波阿斯的回答，
他爱的动机和这一位的路德爱的动机实际上是一样的。
他爱的动机和路德爱的动机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神，
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神。
那波阿斯看在路德的身上看到的是路德的这种的信心，
波阿斯在路德身上是看到他的信心。
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的倾向，就是把第二章波阿斯跟路德的这种的互动的关系把它给浪漫化。
我们在 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有时可能会将路德和波阿斯之间那种关系来到浪漫化。
那好像是这一位的波阿斯看到了路德他的相貌或者是他的美德，然后心中对他产生了这种的好感等等之类。
我们可能去猜说是不是波阿斯见到路德的美貌，他的好的这种的性格，以致对他产生一个好感呢？
但是在波阿斯在这里他看到的却是路德的他对这一位的耶和华的这种的信心。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波阿斯所看到的是路德对耶和华的信心，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心让波阿斯他感动对路德产生这种的照顾。
所以是一种这样波阿斯对路德的看到以致他来有所感动。
而其实在现代的一些的文化的当中，其实跟祝福的，其实我们更为熟悉的就是祝福的反面，也就是咒诅，是吧？
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我们可能也都容易了解祝福的反面就是咒诅。
那我们在无论是在开车的时候，或者你在看好莱坞的一些的电影，或者是你在周边，甚至你在周边，你都会听到许多咒诅的一些的话语。
我们无论在开车里面或者看荷里活那些电影，甚至我们周围的人都时时会听到很多咒诅的说话。
那咒诅是用言语的力量去毁坏，
咒诅是用言语的力量来到去表达，
但是祝福却是采用言语的力量来去创造。
祝福呢就是透过言语的力量去创造。
其实无论是祝福或者是咒诅啊，它其实背后都有一种的假设。
无论是祝福或者咒诅背后都有一个假设，
这种的假设就是说言语是有力量的。
这个假设就是
言语是有力量的，
言语是有力量的。
而且呢，这种的咒诅呢，它的背后它有一种的连结，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有一种不可见的一种的方式在连结着。
还有这个言语背后给我们看到有一种连接性，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是连接住的。
那对希伯来人说，祝福的前提是上帝，这位的上帝在整个的宇宙的当中，他在积极的，他在主动的来维护来做工。
所以对由这个希伯来人来讲，神在整个宇宙里面就是来到去施予一个的眷顾，一个的保护。
那祝福呢，就是人们对神所说的一些的话，就是来释放他所带出来的这种的工作的这种的创造力。
所以祝福就是对神所做的这些事来到去认同，然后带出他的创造力。
那从祝福到实际的这个发生，那这中间就是上帝的奥秘性的这种的工作。
由你祝福到最后这件事情真正的发生，就是神一个奥妙的工作。
那什么叫做祝福？祝福往往是我作为一个，假如是我作为一个祝福者所不能提供给你的一些的礼物。
祝福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祝福者，我是不能够提供给你的一些的礼物。
那刚刚所讲的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这些的祝福，两大的祝福是他波阿斯能提供的吗？
刚才讲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是他自己可以提供的吗？
当然波阿斯他提供不了，
当然不得，他提供不到。
但是这样的一种的祝福是在这个祝福者的愿望和他小小的能力跟上帝的作为的当中，他在尝试 建造一座的桥梁。
但是他这个祝福呢，就是凭着他有小小的力量和神一个大能的情况，
有的
中间来到产生了一些的连接。
在上帝的应许的当中，这些的祝福竟然实现了。
所以在神的大能底下，这些的祝福竟然就可以能够实现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是只可祝福不可咒诅。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只可祝福不可咒诅。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当路德走进伯利恒的时候，他很害怕， 他独自去麦田冒险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害怕的这种的心情。
我们继续看下去，当路德入到去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他其实都会有这种惧怕的心情。
但是呢，当他遇到波阿斯，听到他的祝福，听到他的恩言，听到感受到他的这种的照顾的时候，
当他遇到波阿斯，听到他这些祝福的说话，听到他对他的照顾，
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内心的当中，他的心情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他内心会产生什么的变化呢？
那在接下来路德他就回应说，哦，主人啊，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虽然我连你的婢女都不是，你还安慰我，然后你还解除我的这些的惧怕。
所以跟着路德的回应就是说，主人啊，我在你眼前蒙恩，虽然连你一个的侍女我都不及，但你竟然都用慈爱的话去安慰我，解除我这些的恐惧。
那在希伯来文的当中，安慰这个短语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对着你的心来说话。
这个安慰这个说话在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对着我的心来说话。
那在早些的时候，路德就非常的惊讶，哎，波阿斯能够突破这种种族的障碍来表达出他的良善。
所以路德很惊讶的就是波阿斯可以超越到这种种族的隔阂来到表达出对他的关心。
但是在这里他竟然也是为波阿斯可以跨越这种阶层的这种的差异他来感到惊讶，心得安慰。
所以同时路德亦都为着波阿斯能够可以超越在阶级上这种不同呢，是觉得惊讶，来到得到安慰。
那在路德在跟波阿斯的这个互动的当中，他经历了没完没了的这种的恩典，一波一波又一波的恩典。
所以路德在这个跟波阿斯的这个的对话里面，他是一波一波的经历到波阿斯的恩典。
那在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波阿斯竟然还邀请路德跟他们一起吃饭。
来到十四节，波阿斯竟然去邀请路德跟他们一起吃饭。
那地主，一个地主啊，一个财主跟雇工一起吃饭已经是不同寻常。
一个雇主同一个的雇工一起吃饭已经很不寻常。
那一个犹太人跟一个外邦人一起吃饭，哎，那就代表了这种的界限完全的被打破。
咁就一个犹太人同一个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就反映出这种的隔阂完全打破了。
那甚至呢，他还让这个路德把饼来蘸在醋里。
甚至他容许路德将饼蘸在这个醋里面。
那这是一种的非常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的完全的一种的接纳。
对犹太人讲，这个是反映出一个完全的接纳。
那他把路德当做了他们当中的一份子，那种阶层的差异和这种地位的这个差异在这里完全被打破。
所以他将路德是已经当为了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已经完全拎走了这个地位阶层的隔阂。
那接着一天的结束的时候，路德拾取麦穗，他说是约有一依法的大麦。
完了一日的工作之后，这里提到路德是搜集了有一
那一依法的大麦是一种的体积的单位啊，如果你换算成重量的话，大概有20到23公斤。
这个一依法的这个重量的大麦呢，是今日大概有20到23公斤，
那也就是45磅到50磅的中间啊，
40-50磅咁重的麦穗。
所以在不仅仅如此，他吃饱了，他还有余剩的可以给拿俄米。
所以他不单止吃饱，也都有余剩的拎回去给拿俄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偶遇波阿斯，然后一天的当中他经历了眷顾，而这种的眷顾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恩典，一波又一波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在这里偶遇波阿斯，但经过一日之后，他是得到波阿斯很多的恩典，是一波一波的这样来到他那里。
那在清晨的时候，他带着卑微，带着不安，带着害怕进到田间的当中，他只盼望能够拾取一些零星的一些的麦穗。
当朝早他出去的时候，存着一个战惊的心，惊的心，只是希望可以一日去拿到一些的食物。
可能在他的预期的当中，他勉强糊口能一天有饭吃就不错了。
心目中可能我今日找到今日能够有的饭食就已经够了。
他却在不经意的之间被波阿斯的眼光留意到，被他的温柔的话语安慰到，然后也被他慷慨的行动所眷顾。
但是呢，结果他是被波阿斯温柔的说话感动，同埋好友善的行动去帮助了他。
那一位的摩押女子，她在以色列中，她本应是被轻视的，被忽略的，她甚至可能会遭受排斥和欺压。
所以个摩押女子本来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她是应该是被轻视，甚至会被欺压。
但波阿斯却公开的在这个田间公开的来接纳他，然后吩咐工人要保护他，使他在众人面前不蒙羞，反得尊重。
波阿斯就在田里面是公开的向他的仆人来到去讲，来接纳路德，同埋是照顾他，保护他。
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不仅仅被邀请与工人同席，还被地上烘好的麦子吃饱有余。
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单被邀请和那些工人一起去吃饭，并且呢经过一日的工作，他还是不单止赚到自己的食物，还拎到很多的有余的食物回家。
他领受的这种的恩典不仅仅是来满足他，更是满足到他的家人。
所以他领受这个恩典不单止是满足到他自己，更是满足到他的家人。
那在傍晚的收工的时候，他所打下的一依法的大麦足够他们，估计婆媳足够他们吃半个月的时间。
当收工的时候，我们刚才计过这个麦的分量足够他们吃半个月的。
这并非是他自己努力所得到的，
这个并不是单单因为他自己努力所得到，
而是因着这一位的波阿斯，他给出超越律法的恩典所得到的，
是因着波阿斯给出超越律法的恩典，使他得到。
所以这一切就汇成了这个路德在一天的经历。
所以这个构成了路德那一天的经历，
从卑微到尊荣，
从卑微到尊荣，
从缺乏到丰富，
从缺乏到丰富，
从孤单到被接纳。
从孤单到被接纳，
从害怕到安全，
从害怕到安全，
从只为生存到满满的有余，
从本来是很缺乏的到满满有余。
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偶遇，但是这些没完没了一波又一波的恩典，
表面看来好像是一个偶遇，他得到这些一波又一波的恩典，
这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在暗中编织的一种的眷顾。
但其实是一位全能的神在暗中编织的一个的眷顾。
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拿俄米对路德所说的一句话，第二十节。
到二十节，我们看看拿俄米对路德讲的一个说话。
二十节，拿俄米对俄布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死人活人。”拿俄米又说：“他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
二十节，拿俄米对路德话：“愿那个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单止恩待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然后又说那个人是我们本族的一个至近的亲戚。”
那对拿俄米来说，他听见波阿斯的名字的时候，当他说出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确认一种亲属的关系。
当拿俄米说知道波阿斯，然后说他是我们一个亲戚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个亲戚关系，
而是看到这一位的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一条新的一条救赎的道路。
但是他看到神为他们预备一条新的救赎的道路。
那而这一切最终都是指向那一位伟大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最终指向那位伟大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
那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是你的至敬的亲属。
耶稣基督你知不知道呢？他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
他是你的至敬的拯救者。
他是你最近的拯救者。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为我们的样式。
我哋睇呢个耶稣基督，佢系取咗我哋人嘅样式。
那他用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来赎回。
他用他自己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
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那你看在第三章之后，哎，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对路德的救赎实际上只是一个预表和影子。
从第三章之后，我们看到波阿斯对路德的救赎其实只是一个预表。
那真正完全的救赎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成就的。
真正完成救赎的是耶稣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赎。
好，我们来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有祈祷。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进到路德记的第二章的故事的当中。
天父，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入到路德记第二章的故事里面。
当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发现你在我们身上一种没完没了，一波又一波的恩典。
我们就发现了，原来你在我们身上面也都是给了我们一个一波一波的 不完的恩典。
我们来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来献上对你的感恩。
我们也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你赐下一位至敬的亲属。
我们都多谢你赐给我们一位至近的亲属。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他是我们至敬的一个救赎者，把我们从死和灭亡当中救赎出来。
他是我们的救赎者，将我们从灭亡当中来救赎出来。
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求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的可以来赞美你的恩典。
所以在今天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全然去赞美你。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